欢迎弟兄姊妹圣诞节快乐。
各位弟兄姊妹圣诞节快乐。
唔知你多唔多讲呢句说话。
不知道你们讲经常讲不讲这句话。
而家好多嘅人呢都有政治嘅正确嘅观念。
现在都有政治上正确的观念。
好多时候呢都唔会再叫人圣诞节快乐。
很多人都不叫圣诞节快乐。
也叫假期快乐。
都叫假期快乐。
如果我哋系基督徒嘅话。
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
我们所仰望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所仰望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大家多点讲啊，同下大啲朋友啊、家人去讲圣诞节快乐。
希望大家都和朋友、家人多说圣诞节快乐。
就同而家你左右隔离嘅讲下好嘛？
虽然你们跟大家左右邻居都左右是。
好，又系听神嘅道意先，又系同心嘅祷告。
那我们听神道之前，让我们同心祷告。
慈悲的父神，多谢你再次让到我哋喺圣诞节嘅节期嘅里边，我哋腾出特别嘅时间去思想主你降生嘅历史。多谢你俾我哋再次嚟到你嘅面前，系仰望喺主你嘅面前。父神，让我哋喺呢个今天满载各样物质嘅世界嘅里边。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作为相信主你的人，我们来到十二月的节期的时间，我们所专心仰望的是再一次在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愿意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在今天整个敬拜的里面，特别在这段听到的时间，听到的是主你的信息。愿意我们再次重温主你的教训，主你的介绍的时候，让我更加确信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是一位拯救的主。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父神，父神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主你的圣殿的里面，让我们再次思想到的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上升的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为我们成就救恩，能够使我们能够在今天一直在未来，我们都有盼望，能够在将来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再一次与主你永远的同住，让我们今天也首先经历到与主同在这一份喜乐，让我们特别在十二份的时候，我们特别腾出时间来到七殿，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大恩，求主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呢同大家在这个圣诞节的节期去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叫做耶稣基督的名字。
今天在圣诞节节期的时候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题目就是叫耶稣的名字。
每一年呢我都会就着不同的福音书的记载去特别揀出一些圣诞节的主题信息。
比方我每年都就着不同的福音书记载来拣选一些圣诞节的信息。
今天我就为大家揀了马太福音。
今天为大家节省了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在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到的时候，一开始是有一个耶稣基督的族谱。
就说上一次和大家分享的时候，在耶稣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有耶稣的族谱。
是一个很特别的安排。
一个很特别的
安排。因为我们仔细看这个族谱的时候呢，
我们仔细看这个族谱的时候，
我们发觉这个族谱其实满布的人物其实不是那么光彩的。
就是这个族谱里面有很多人物并不都是那么光彩。
但耶稣能够出于污泥而不染。
比如说能够去污泥而不染，
因为他很特别的降生，
因为他很特别的降
生，因为他是从神透过圣灵而感人，
因为他是透过神透过圣灵 而受孕，
所以他的生命是与我们很不同的，
他生命与我们很不同的，
他不单是一个真正的人，
他不单是一个真正的人，
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神，
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神，
但是每一个人刚出世的时候都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每一个出生的时候都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改名，
就是改名。
但我们广东人有一句这样的俗语，
就广东话有一句俗语，
不怕翻坏命，最怕就改坏名，
不怕生坏了命，只怕改坏名。
但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改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在中国文化里面取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所以这样说是一件大事，
所以说是一件大事。
我还记得 我弟弟最近生了一个女，
我知道我弟弟最近生了一个女儿，
在未出世之前的知道有了之后呢，就已经通知所有的家人了，
就知道有小孩要嫁生之前呢，已经通知所有的家人，
邀请大家一起去为他的女儿改名，
就是说需要大家都跟他女儿去取个名。
于是我回香港 又用了整个月时间跟他想很多名，
就是我们在香港一个月时间花了很多时间去想名字，
结局如何呢？结局就是他自己改了，
结果怎么样？结果他自己取的。
他可以睇到改名一件好重要嘅事。
佢睇啦，取名是一件很重要嘅事情。
但喺犹太人嘅背景里面亦都同样系一样。
在犹太人背景里面同样也如此。
因为犹太人同我哋亚洲文化系一样嘅。
所以犹太里面啊，犹太文化，我们亚洲的文化。
佢改名一件好小心嘅事情。
取名是一件很小心。
就唔似而家喺荷里活嗰啲明星啊，改嗰啲佢自己啲细路仔啲名咧，真系好奇怪嘅。
所以说不像和就是就荷里活的明星，佢自己小孩取名都很奇怪。
又叫做苹果啊，又叫士多啤梨啊。
比如叫苹果，叫士多啤梨。
或者佢中意食啦。
比如也许他喜欢吃这些水果。
不过呢，我曾经经历过一件咁嘅事。
不过我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件事。
一个嘅单亲妈妈。
有一个单亲母亲。
佢喺香港移民到嚟加拿大。
所以香港移民到加拿大。
嚟到呢，每个细路都要读书嘅噃。佢有两个细路。
佢有两个小孩，因为来了以后都要去读书。
咁呢，就要改个英文名。
佢就是取一个英文名。
咁你知啦，香港嘅細路仔啊，媽媽又都唔係識咁多英文，咁過到嚟改個咩名好呢？
而家嘅香港嘅母親呢，都不知道很多英文，都取什麼名字好
呢？於是乎呢，就問好多朋友啦。
於是就問很多朋友。
咁於是乎第一日細路仔翻到學校呢，就問啲同學，我應該叫英文名叫咩好呢？
問同學，我的英文名應該叫什麼好呢？
大家都知道喺加拿大呢，其實英語世界呢，就有啲粗口呢，全部都 S 字頭嘅。
就說你知道，因为他有一些粗口就是 S 字头的。
于是乎，呢两个细路仔咧就用咗啲粗口加个 ER 喺尾。
就说他用了这个 S， 用这个粗字头后面加了一个 ER。
逢亲英文字加 ER 喺尾咧，即系话人咁解。
就说加 ER， 英文字加 ER 的意思就是说是人这么。
乜嘢人？
是什么人？
于是乎，佢自此后咧就俾啲同学叫佢咧系一个粗口加 ER， 即系被粗口咒骂的人。
就即系说用粗口骂的人。
於是乎他被同學不斷地笑，
他不斷就被同學這麼笑，
弟兄姊
妹，弟兄姊妹，
所以這個名字很重要的，
這個名字很重要。
後來我認識這兩個青少年，他後來他的名字使到他很困擾，
因為這兩個名字讓這兩個青少年非常的困擾，
學校逼不得要為他改過另外一個名字，
要迫不得已必須為他另外改一個名字，
因為他不想在學校成有人講粗口，
因為不想別人成就講粗
口。請回來我們看看若一个名字对一个人的影响是何等的深厚，而同样耶稣基督的出生亦都是一样。
所以一个人的一个名字对人的意思是非常重要的，耶稣的名字也同样如此。
而且耶稣基督的名字改名的过程是充满传奇的一幅图画。
因为耶稣的名字取名的过程充满了传奇的图画。
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圣诞节的日子。
让我们今天在圣诞节的日子里。
让我们拎出其中一个题目，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字。
就是你找去其中那个题目，就是
耶稣基督的名字是怎样来的呢？
耶稣基督的名字是怎样来的？
我们再次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第18至25节。
等我们再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到25节。
在大家程序表上面已经刊登了。大
家在程序表已经刊登了。
啊、不如咁啦，今日呢我決定呢講到講得好短嘅，所以呢我讀你聽喇喎。
啊，今天是因為我講到就講短，我來讀你們聽。
好，嗱，大家細心讀聽喇喎。
大家細心聽。
啊，我讀完，偉東用普通話讀過一次，好冇？
好好。
好好 ,ok。耶穌基督降生嘅事係記在下面，佢嘅母親瑪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還沒有迎娶。瑪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她的丈夫約瑟是個義人，不願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這事的時候，有主的使者向她夢中顯現說，大衛的子孫約瑟不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子瑪利亞來，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她名起，她給她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都成就了，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事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是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 正思念在世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去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我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照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使者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当你读完呢一段嘅圣经之后，我哋会马上问两条问题。
当我们读完这个圣经以后，马上就会问两条问题。
第一条问题系，
第一条问题是，
新耶稣个名应该系乜嘢嘢呢？
到底耶稣的名字是什么呢？
究竟系喺呢个第十八节一开始讲佢系耶稣基督啊？
到底是十八节开始讲是耶稣基督啊，
还是正系耶稣啊？
还是进行支持耶稣呢？
仲有另一个名叫做以马内利，
还有一个名叫以马内利。
咁系边个名呢？
到底是哪一个名字？
第二条题目。
第二条题目，
马太福音呢度所讲到有关于童女生子嘅问题。
马太福音已经讲到童女生子的问题，
亦都讲到先知书里面所讲嘅说话，
也讲到先知书里面所说嘅话。
圣经喺第22节同23节所记载嘅，其实系从以赛亚书第7章14节而出嘅。
就是在这个第一章22到23节所记载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第7章14节。
耶稣嘅出生系咪等同于旧约圣经里面嘅一个翻版呢？
耶稣出生是不是等于旧约的这个一个，就是说今年先知的一个翻版呢？
两条问题，
两条问题。
喺千百年嚟，每一个认真相信耶稣基督嘅信徒都喺度问紧呢两条问题。
喺千百年认真相信主耶稣基督嘅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嗱，你去所有或者唔好讲所有，绝大部分嘅教会普及嘅，佢会俾一个咁嘅答案你。
就是普及教会都会给你这么一个答案，
佢都会话有关耶稣基督出生嘅故事，其实就系以赛亚书7章14节所讲。
就关于耶稣基督出生嘅故事，就是以赛亚书第7章14节所讲。
换句话嚟讲，旧约圣经以赛亚书7章14节，其实就系要指着耶稣要出生嘅事情。
啊，就是，也就是说，旧约先知书以赛亚书第7章14节，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要出生
嘅。讲得更普通嘅就系话，呢个其实就系一个预言啦。
就除了个简单，这其实就是个预言。
嗱，不过我同大家去讲。
不过我和大家讲。
其实呢个咁嘅讲法，其实系完全你唔需要做任何圣经嘅研究或者功课，随便噏都得噶啦。
如果你不需要做任何圣经的研究功课，你随便讲就可行了。
那如果我哋咁样睇嘅话咧，
咁我如果真系去睇嘅话，
误会咗马太福音马太呢个作者佢嘅原意。
我们就误会了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的原意。
因为佢引用旧约圣经嘅动机，
喺以旧约圣经嘅动机，
唔系讲到旧约嗰度所讲嘅就系耶稣。
他不是旧约所讲的，旧约里面所讲的，就是，
而系话俾我哋听，
而是告诉我们，
古今都系有一个共同嘅侍奉嘅模式。
就古今都有一个共同侍奉嘅模式。
神就喜欢用一啲嘅标记。
神就喜欢一些标记。
用和合本圣经嘅讲法就系兆头。
就用和合本嘅讲法就是兆头。
去表示一啲乜嘢嘢呢？
所以你表示些什么呢？
系表示一个信息。
所以表示一个信息。
呢个信息就系神与人一齐侍奉嘅模式。
但是神与人一同侍奉嘅模式。
师傅，我哋所睇到嘅以赛亚书第7章14节，并非系直接要指导耶稣咁讲。
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第7章14节，并不直接指导耶稣基督所讲。
换句话嚟讲，以赛亚书嗰阵时写嘅时候，以赛亚先知唔系话要预言耶稣出生系咁样样。
也就是说，以前以赛亚先知写以赛亚先知书的时候，并不是预言耶稣出生。
而系要话俾我哋知一个好重要嘅事实。
而且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透过以马内利呢个咁嘅标记。
所以以马内利这一个标记
话俾我哋听，
告诉我们
在旧约的时代，
在旧约时代，
我们的神是喜欢与人一起同工的。
我们的神是愿意与人一起同工的。
而在新约的时候，
去到新约的时候，
马太这位作者在马太福音里面用到这一句说话，
马拉福音的作者马拉利的这句话，
佢真系话俾我哋知道，
佢是告诉我们，
其实神系喜欢与人一齐同工，
神愿与人一起同工。
而耶稣基督嘅出现，
耶稣基督嘅出
现，只不过系个标记，
不过是一个标记，
话俾我哋听，
告诉我们，
神现在就要马上同人一齐同工，
神现在就要与人一起同工。
嗱，呢个系马太福音引用以马内利呢段嘅圣经嘅记载。
这是马拉福音语句以马内利这个记载，
而且当我们仔细看回以赛亚书里面的经文的记载的时候，
当我们仔细看以赛亚书经文记载的时候，
比较下和马太福音讲的内容是截然不同的，
比较和马太福音所讲的内容是截然不同的。
让我们仔细再重新去看一下，
让我们仔细再仔细看，
在大家的程序表里面我登记了，登记了以赛亚书第七章十至十七节的经文，
在这个程序表里面我们已经登记了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到十七节的经文，
其他是大家刚才所读过的，
也是大家刚才所读过的。
如果你还记得这段圣经里面所讲的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呢，
我记得这个事情还说的是什么事情，
你就会发现，
你们就会发现
神要去拯救以色列国的里面，其中特别犹大国的一位的王叫阿哈斯王，
他这边拯救犹大国的王亚哈斯王的时候，
但是当他要拯救他的时候叫他求啦，
让他去求的时候，
神叫我们去向他拯救，
神向我们去拯救，
他怎么说啊，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怎么讲，
我不求，
我不求，
我不试探耶和华，
我不试探耶和
华，为什么啊，
弟兄姊妹，
很多人在侍奉神的时候讲的东西很宏伟，
所以可能自己说的话很宏伟，
我不试探耶和华的，
我不试探耶和华，
我不求的，
我不求，
神叫你去求，
神叫你去求，
你就应该做，
你就应该做，
好像彼得一样，
就像彼得一样，
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神迹，
神从天上所降来的神迹，
在四角的里面去显现很多的食物，
在四角里面显现很多食物，
是犹太人应该吃的，
是犹太人不应该吃，
神叫他去吃，
神叫他，
他一样拒绝神，
他一样拒绝神，
这个是神喜悦的事，
这是神不喜悦
的事，
于是
神就透过以赛亚先知，
神就透过以赛亚先知，
同这个大卫家也都是我们所说的阿哈斯王就说了，
这个大卫家亚哈斯王就说，
你真的使到神很厌烦啊，
你真使到厌烦，耶和华神很
厉害，你厌烦神吗，
你厌烦神吗，
神现在就亲自给一个兆头，你
神亲自给一个兆头，
你不求啊，
你不求，
求是一个拯救，
求是一个拯救，
你不求的时候，
你不求的时候，
兆头一样出现，
兆头一样出现，不过
功能不同啊，
功能不一样，
要来到，
谁要来到，
透过在当时一个童女生一个的 BB 仔，
然后透过一个童女生一个小孩，
以赛亚书写得很美丽，
以赛亚写得非常美丽，
这里所说的童女是象征着一个未结过婚或者是未生过孩子的女仔，
不是童女，不是记得说没有结过婚没有生过小孩的女人，
按照希伯来文这里所说的童女其实是一个可嫁娶的女子，
就按照希伯来文讲童女是可嫁娶的女子，
任何一个女子都得，
哇，可以的，你是可以，
是神选拣选其中一个，
是神拣选其中一个，
他生一个小孩子出来，
他生一个小孩出来，
你要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
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
他的角色是什么东西呢，
他的角色是什么呢，
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声明给犹太人的王知道几时你们灭亡，
就是要告诉犹太人王你们什么时候灭亡，
几时啊，
什么时候啊，
在这段圣经所讲，
这段圣经所讲
是他还未晓得责弃恶择善和未刚刚晓吃奶油和蜂蜜的时候，他就已经证明了神的惩罚来到，
他就知道还不知道怎么弃恶择善变成自然吃奶油吃蜂蜜的时候，惩罚就会来到，
大约是两岁的时间，
大约是两岁的时间，
所以在以赛亚书所讲的意思，
以赛亚书所讲的意思
是告诉我们知道原来神就快要将惩罚在两年之内降下去犹大国的身上，
那就是说神要将惩罚在两年之内要降临在犹大国，
但马太福音不是这样的意思，
马太福音不是这样的意思，
马太福音正正要告诉我们有一个拯救来到，
马太福音正正有一个拯救要来到，
在旧约的里面，
在旧约里面
神来到去人的当中工作，
神来到人当中
第一个时候
给你一个兆头，
新约的圣经马太同样话俾佢听，神而家要在你哋当中去工作，
神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神要在我们当中进行工作，
所以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来讲，
马太福音的记载是特别去为耶稣基督去度身订造的，
所以马太 特意为耶稣基督定做的。
定做啲咩意思呢？
呢个
而家我同大家去睇啦。
现在我带你去看。
喺呢段圣经里面不断谈及到要去命名嘅问题。
就特别经常提到命名的问题。
喺第二十一节嗰度讲到去为耶稣起名。
第二十一节讲名就第二十一节讲为耶稣基督起名。
第二十三节嘅里面亦将再次向耶稣基督要去为佢起名叫以马内利。
第二十三节是要起名叫以马内利。
而去到最后尾嗰一节第二十五节亦都讲到约瑟真系照着天使嘅启示去为耶稣基督起名。
就二十五节约瑟真正按照天使的起名。就是照着起名叫耶稣。
所以整段圣经的主题都是在起名的上面。
整个圣经的起头是在这
起名。
是起名在起名的上面。
如果我们要明白这段圣经的解释。
我们要明白这个圣经的
解释。我们从这个角度为什么要向耶稣基督这样起名。
就是为什么要向耶稣基督这么起名。
好啦，我们看看整段圣经的过程怎么起名。
我们看看整个圣经过程怎么起名。
从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的里面。
从十八到二十一节。
我们会见到有一连串人的矛盾的事件发展。
会看到人一的不断的这个矛盾的心境发现。
真开始就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其实这个降生这个的讲法呢同在第一章第一节讲的家谱是同一个字来的。
这个降生和前面第一到十八节所讲的族谱是同一个概念。
那你说牧师你怎知道，因为牧师读了希腊文所以知道。
好，牧师你怎么知道，因为牧师读了希伯来文就知道。
原来这段圣经是将先前整段的族谱将它集中看其中一段。
就是将整个总的族谱集中看其中的一段，
即系好似黄牧师佢嘅家族系点？我最近做咗我哋家族嘅族谱啦。
比如说黄牧师最近做他们家的家族族谱，
搞到鸡犬不宁，因为
弄
到密啦，
因为弄到鸡犬不宁，因为要去问。
好啦，而家我哋唔睇成个家族，我净系睇黄牧师嘅一家人系点样。
我现在不看整个家族谱，我只看黄牧师这一家怎么样。
发生咩事呢？
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就记载耶稣基督有个母亲叫做玛利亚，已经许配咗俾约瑟。
因为他有一个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
还没过门的。
不过还没过门。
在犹太人的习惯里面呢，
在犹太习惯里面呢，
结婚呢是在过大礼那天就决定了的了。
结婚是过大礼那天就已经决定了。
婚礼那天呢只不过是过门的。
新婚礼那天不过是过门。
我们中国人都一样啦。
我们中国人也一样。
而家西方社会影响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我们传统的就是过大礼就是等于结了婚的了。
就在中国传统过大礼就表明已经结了婚。
同样道理。
同样道理。
他许配了给约瑟。
他许配给约瑟。
他从这个时候。
他就是这个。
他就从圣灵怀了孕。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他说牧师怎样会发生的这些事。
说这事怎么会发生呢？
你不要问我呀，我没有答案。
你不要问我，我没有答案。
我也都告诉大家，在没有一个神学家有答案的。
我告诉你，没有一个神学家有答案。
你想知道个答案的话呢，
你想知道这个答案的话，
你认罪悔改信了耶稣之后回去问神就知道。
你认罪悔改信了耶稣以后去问神就知道了。
如果你不想知道，那你都不用信主啊。
你不想知道，那你也不需要信主。
所以是复活节很有意思的。
所以复活节很有意思。
就是问我们有没有信主。
问我们有没有信
主。一开始就问。
一开始就
一个冇可能嘅事情，
一个不可能嘅事情，
好费解嘅事情，
一个很费解嘅事情。
对于玛利亚嚟讲，系一件好矛盾嘅事情。
对玛利亚嚟讲，是一件很矛盾嘅事情。
一个童女点会怀孕生子呢？
一个童女怎么会怀孕生子呢？
我唔讲玛利亚嗰一笔啦，因为玛利亚嗰一笔喺路加福音入边有记载。
玛利亚那一笔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
如果你想知道，听翻应该系。旧年啊，要我记错，诶，冇记错嘅。旧年嘅讲道应该系讲嗰段。
如果是你要没记错的话，我们可以去听我们去年的讲。
在一个矛盾之下，
喺一个矛盾
嘅时候，十九节记载佢嘅丈夫约瑟系个异人。
就十九节记载，佢丈夫约瑟是个异人，
就唔愿意明明地收入佢，想暗暗咁样将佢休咗。
不想明明的羞辱他，想暗暗的把他羞辱。
好多的弟兄姐妹读到这里的时候，哦，原来他是异人，所以就不想去羞辱他，所以就想休了他。
但是读到这，就说他丈夫是个异人，不想明明的羞辱他。
那这个异人呢，
是 什么是义人呢？
啊，圣经呢度所指嘅义人，唔系代表呢个完全冇错嘅人。
圣经这里所指的义人，并不是指完全没有错。
佢唔系一个完全冇错冇罪嘅人，
就是不是一个完全没有错。
用中文讲咧，佢就系一个好好先生。
用中文讲咧，他是一个好好先生。
吓，佢唔想得罪人。
他不想得罪人，
又想收使到人哋觉得唔好，
佢不想别人觉得不好。
于是乎，佢就从自己嘅角度去谂啦。
他就从自己去想，
点样先做得好好睇睇咧？
怎样做得好好咧？
又可以唔同阿玛利亚结婚？
怎样不同玛利亚结婚？
嗱，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一个义人喺怀疑之下，都仍然抱住一个对人系好嘅动机。
一个义人在怀疑情况下，还是抱着一个对人好的动机。
这个是这段圣经第一个我们可以学到的地方。
这是第一个我们在圣经中可学到的地方。
什么叫义人呢？
什么叫义人呢？
就算自己满有怀疑都好。
就自己满有怀疑都好。
可以大条道理做一些事，使到人家很羞辱的。
你可以大道理去做一件事，让别人很羞辱。
但他仍然选择对人是好的。
他仍然选择对人好。
你知不知道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怎样的？
你知道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的？
很多弟兄姊妹经常问我，牧师怎样去辨别一个真的基督徒？
就经常有人问我，牧师怎么辨别是一个真的基督徒？
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那个人就算你怎对他衰都好。
所以这个你只能对他怎么坏他都好。
他都不会恶意对待你。
他都不会恶意对待你。
他还为别人的好处去想。
他都为别人好处做。
愿意牺牲自己。
愿意牺牲自己。
当然不是叫你去害人啦，看看人家对你好不好那样。
他不是去害人去试探。
很多人是这样的，不过我
知道。我都是这样的。
但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约瑟是一个义人。
约瑟是一个义人。
他虽然是看见这件事他自己不喜欢。
他就看这件事自己不喜欢。
但是他仍然想为人去着想。
他仍然为人去着想。
在人的标准里面他觉得最好的就是暗暗地将他休了。
他的那个人的标准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休暗暗的吧。
但神认为这个不好的做法。
神认为这是个不好的。
但很多时候人以为是好的东西，神看来都不是好的。
很多时候人认为是好的办法。
于是乎在这个时候神就加入去他当中了。
这个时候神就介入了其中。
希望能够促使这个救主的降生，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准确无误。
希望这个救主教师能够拯救我。
于是就用梦来去向他启示了。
于是用梦向他显现。
梦是在新旧约期间还有用的方法。
梦在新旧约里面 还有用的方法。
过了耶稣基督这段日子，梦再没有特别的启示的方式。
过了耶稣基督这个日子以后，梦再没有特别的启示的方式。
牧师你讲的是吧？
我是说你讲
的。是、哦。
不是。
当我们看见在这个圣经最后尾的启示录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最后的启示录里面，
当那个启示已经完结完全之后就停止，
然后这个启示已经完结以后就停止了。
所以今天没有神需要再报梦，
神不需要再在梦里面。
在这个梦里面究竟天使怎样向约瑟去启示呢？
在这梦里面天使怎么向约瑟启示呢？
在这里特别提到主的使者就向他梦中显现，这位主的使者呢有很多的故事在后面的。
就主的使者向他在向他梦之显现，这个使者有很多故事后面。
不过，有其中一个解释，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
有一项解释，这就是主耶稣基督。
今天我不详细讲了。
今天我不详细去讲。
你想知道留下一定吃饭。
如果你想知道，等一下留下来一起吃饭，我们再去再谈谈这个。
我讲什么？一个大卫的子孙就是不要怕。
就大卫子孙约瑟不要害怕。
你知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东西啊？
你知道这句话是
什么？这个是邀请侍奉的说话来的。
这是邀请侍奉的。
你记不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个人神邀请他侍奉的时候都这么讲的？
你记得旧约圣经里面神邀请人去侍奉的时候都说这句话。
你记不记得约书亚同样是这样？
你记得约书亚同样是
这样？你知道约书亚是谁？是摩西那个的接班人。
就是说摩西的接班人。
他很害怕。
他很害怕。
他出世的时候可能性格比较内敛一些。
他出生的时候可能性格比较内敛。
神要摩西将带领以色列民的权柄交给约书亚的时候他怕。
当神要摩西把他的带领以色列的权柄交给约书亚的时候，
但是在这个时候，
就这个时候，
耶稣旧约的神透过摩西去跟他讲，
这个时候耶稣透过神向他讲，
不要怕，
不要怕，
邀请他进入他的侍奉。
所以就继续侍奉。
弟兄们，我们看看，原来神在这里邀请大卫的子孙约瑟来去侍奉啊。
然后就大卫子孙约瑟继续侍奉。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是啊，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
因为他生下来的原来是从圣灵感应的。
因为他是生下来是从圣灵感应
的。因为他提供一个解释。
提供一个解释。
话给约瑟知道。
告诉约瑟知道。
你的矛盾。
你的矛盾。
你的怀疑。
你的怀疑。
其实不需要担心，
其实不需要担心，
因为是神做的功夫，
因为是神所做的功夫，
不是从不洁的上面去做，
不是从不洁的上面去做，
不是从奸淫去做，
不是从奸淫去做，
是神所做的功夫，
是神所做的功夫，
所以将他娶过来，
所以将他娶过来，
但是你有一个功夫你去做的，
是有功夫你要去做的。
21节，
21节，
但他要将生一个孩子，你要给他名起为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他只是一个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原来这个圣经告诉他知道，原来约瑟是有一个侍奉的目标。
原来约瑟有一个侍奉的目标，
是配合他的太太玛利亚做的。
是配合他太太玛利亚做的。
太太要生孩子。
太太要生孩子。
你现在的工作就是要为他起名。
你现在工作是要为他去取名，
为这个生出来的孩子起名，
然后为这生出来的孩子
起一个名，
起一个名
叫做耶稣，
起名叫耶稣。
因为耶稣这个名有个特色，
耶稣起名有个特色，
耶稣这个名是从旧约圣经里面所约书亚的同一个名字，就是拯救的意义。
那就是跟旧约的约书亚同一个名字，是拯救的意义。
于是乎这个解释，他说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原来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耶稣的起名，
耶稣的起名
是要将罪人拯救出来，
要将罪人拯救出来。
弟兄们，
弟兄姊妹，
圣诞，
圣诞，
耶稣基督的降生，
耶稣基督的降生
是要启动这个拯救救恩的历史的，
是要启动这个救恩的历史
的行动。
的行动，
而这个行动，
而这个行动，
神希望人去参与，
需要人去参与，
而且要在人不喜欢甚至不明白没有怀疑逆人的本性的情况之下参与，
使得人有怀疑的逆人本性的情况下去参与。
试问将我们自己带入去约瑟度看一下，
如果算我们自己当中一个约瑟去看一下，
如果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之下，
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
你可以选择去娶一个处女或者嫁给一个处子成为你的配偶的话，
如果能够 有选择一个处女或嫁一个处子去做自己配偶的话，
你会选择去娶一个你可以选择的，还是按照在这个情况之下连你心里面仍然满有怀疑的玛利亚呢？
你是去选择一个还是按照你心中没有怀疑的玛利亚呢？
我问下周啊，大会主席，你都揀，你点揀？点噏晒头啊！你想嫁娶一个未结过婚、未生个仔、未有行淫过嘅女子，还是娶一个你心里边有好多怀疑嘅女子？复杂嘅呢度有冇嗰啲冇复杂嗰啲背景嘅人？弟兄们。
弟兄姊妹，
神就是这么大的特色的邀请我们侍奉，
神就这么大的特色邀请我们去侍奉，
我们未必看得透的东西，
我未必看得透，
神如果直接告诉我们，
神直接告诉我们，
仍要我们去做的话，
让我们去做的话，
就算是逆我们自己的本性，
就是逆我们自己的本性，
你都仍然要听神的说话，
你里面要听神的话，
怀疑真未必是事实，是吧？
怀疑未必是事实，
但是神看的东西永远比我们准确，
原来神看的是永远比我们准确，
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
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
核心不是在究竟玛利亚是不是一个童贞女去生孩子这个性方面的问题那么简单，
这个核心不是是玛利亚是不是一个童贞女生孩子性那么简单，
耶稣给我讲真这段记载，
耶稣就是教授的
是要告诉我们知道，
是要告诉我们
人要对于神的启示要有绝对的信服，
神要对神的要有绝对的驯服
，absolute obedience to God，
只是有绝对的驯服。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对神有绝对的驯服，
我不知道你说对神有绝对的驯服呢？
还是你很多事情仍然是依照你自己的喜好去行事？
还是依照自己喜恶去行事？
在念圣经，
这个圣经，
耶稣的降生，
耶稣基督降
生，为耶稣起名这件事，
为耶稣起名，
就能够见证一个人他是不是真正对神绝对的顺服，
就能见证一个人是否对神绝对的顺服。
耶稣可以立刻离开玛利亚另娶别的女子，
耶稣可以离开玛利亚另娶别的女子，
但他没有这么做，
但他没有这么去做，
他怎样做呢？
他怎么做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看，
22节继续这样讲，
他现在这么讲，
招济的事成就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人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若不舍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与他同房，等他生了孩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这一件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去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我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照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使者没有与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在前文我们讲到，原来神要呼召约瑟，包括在一连串的矛盾里面仍然去顺服神去侍奉。
在前面神要呼召约瑟，在一连串的矛盾中仍要去侍奉神。
他有没有呢？
他有没有这么
做？似乎作者马太就在这里提出这个核心的问题告诉我们看到了。
就作者马太提出一个核心的问题告诉我们。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
以马内利是神与人同在。
他做戏就好好做啊，这出戏就。
做戏真是做到戏很
严。我准备去看那套电影 The Nativity 的了，
我
做降生记。
我准备去看他的电影是耶稣降生记。
看看约瑟有没有听话呢？
看看约瑟有没有听话。
听闻有啊，那套戏里面。
听闻那个戏里面有。
当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就在这里提出话给我们知道，你估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约瑟到底最后有没有听神的话呢？
这马太福音记载的这个约瑟，他到底有没有去听神的话呢？
点叫听神的话？
什么叫去听神的话呢？
与神同在，
与神同在，
去做神所做的事，
做神所做的
事。有没
有呢？他有没有？
有没有呢？
有没有呢？
呢个四部经文马上转到去24节，就讲到咁醒来，
是吧？就问简单的事情，约瑟醒了，
起来。原文圣经写得好靓啊！
原文圣经写得非常
漂亮。因为呢个记载，你知唔知同旧约圣经边个一样啊？
这记载和旧约圣经是哪一个是一样啊？
估唔估到？
猜不猜到？
就是亚伯拉罕，
就和亚伯拉罕。
你知唔知神同样要亚伯拉罕将佢儿子以撒去献上俾佢啊？
知唔知神啊？亚伯拉罕将自己的儿子献上。
你记唔记得亚伯拉罕点样去献以撒啦？
你知唔知亚伯拉罕怎么去献以撒啊？
亚伯拉罕一早醒来，
一早醒来，
又起来，
然后起来，
带着佢儿子。
带着自己的儿子
上到去圣殿山上，
然后上到圣殿山上。
当然当时不是圣殿山啦。
当然当时不是圣殿山。
我讲个名啊，我讲个名唔系圣殿山。
那个名不叫
圣殿山。是同一笪地方。
是同一笪地方。
今日嘅耶路撒冷山顶。
就是现在耶路撒冷山顶。
就去到上边。
去到上面。
预备线。
预备线。
同样系以马内利。
同样是以马内利。
点解以马内利啊？
同样是以马，怎么是
以马？当亚伯拉罕准备拎刀去杀他的儿子去献给神的时候，
亚伯拉罕准备拉刀杀自己的儿子，
献给神。谁出现呢？
有谁出现呢？
大家记不记得？
大家记不记得？
主的使者又出现。
主的使者出现。
主的使者是谁啊？
主的使者是谁？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他来到拯救世人。
他来拯救世
人。他为亚伯拉罕去代替了以撒的死。
他为亚伯拉罕代替以色列，
他为他预备了另一只羔，
他为他预备了另一只羊，献给神。
旧约的预言，
旧约的预言，
现在真真正正来到马太福音去实现。
现在来到马太福音，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约瑟叫他醒了起来，就要遵着主的使者去做事。
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的使者去做
事。将他的太太玛利亚娶过来，
将他自己太太玛利亚娶过来，
冇同佢进去同房，
没有和他同房。
然后等佢生咗呢个求生嘅儿子。
等他生了求生的儿子。
圣经点记载？
圣经怎么记载？
第三次出现呢个字。
第三次出现是
为佢去起名。
给他起名。
起名为咩啊？
起名叫什么？
耶稣。
耶稣。
佢冇为佢起名为 Apple。
有没有起名叫 Apple？
他没有为他起名叫士多啤梨。
有没有叫士多啤梨？
好像普通话不是叫士多啤梨吧？草莓。啊，草莓是。他没有这样为他改名。
没有为了这样去写起名。
主的使者叫他起乜？
主的使者叫他叫什么？
他就照样做。
他就照样做。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以马内利不是一个口号。
以马内利不是一个口号。
以马内利是表现出人对神的臣服，
是表现人对神的臣服，
于是参与在神的侍奉，
因为参与在神的侍奉里面。
而在这段圣经里面就正正记载到一个信服的约瑟怎样去参与侍奉耶和华。
这就看到信服的约瑟是怎么参与在耶和华的侍奉里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你们来到这间教会里面，这间教会的名字叫什么呢？
今天你们来到这里教会，我们教会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以马内利，
称作以马内利。
我是第一日开始在这间教会开始聚会。
我第一天就在这个教会开始聚会。
亦都喺呢间教会被造就。
亦被这个教会被造
就。亦都喺呢间教会，我去接受呢一个嘅奉献去使去侍奉神。
亦是在这个教会接受奉献去侍奉神。
经历过圣经嘅操练之后。
经历圣经操练之后，
成为大家牧者。
成为大家的牧者。
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
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
以马内利不是只是一个口号。
以马内利不只是一个口号。
以马内利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有没有去信服神。
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我们有没有信服神。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记不记得圣经还有哪一度用过以马内利这个名字？
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有地方哪个人用过以马内利这个名
字？刚刚读过了。
刚刚已经读过。
除了马太福音之外还有谁？
除了马太福音以外是哪里？
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
七章十四节。
七章十四节。
那里讲什么东西啊？
那叫什么？
你还记不记得？
还记不记得？
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里面的以马内利。
就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马内利。
是要告诉当时的民知道神的惩罚要降临。
就告诉当时民知道神的惩罚要降临。
马太福音的信息是什么？
马太福音是什么？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
是一个人开始信服去侍奉神。
人开始信服去侍奉神。
这个人是哪一个啊？
这个是谁啊？
耶稣。
耶稣。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这个信息。
今天这个信息。
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
讲。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告诉我们知道，
告诉我们
以马内利加上信服神的人与神同工的话呢？
以马内利加上信服神的人与神同工的话，
即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加上我们这些愿意信服神的人与神同工的话，
加上我们这些愿意信服神与神同工的话，
就是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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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拯救。
但是如果对于一些不信主的人来讲，
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讲，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
加上一个不相信神不与神同工的人的话，
加上一个不相信神不与神同工的人的话，
就是审判，
那就是审判。
今天这个信息派给你，
这个信息已经给了你们。
你信了主没？
你信主没有呢？
你信了主，你是不是真的与神同工去将拯救将它传开呢？
你说你信了主算最后神愿意将这个拯救信息传开呢？
所以马太福音的结局是什么？
所以马太福音的结局是什么？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各个礼拜都背。
每个礼拜都背。
是大使命。
那就是大使命。
要将福音传开。
要将福音传开。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不的话。
我们就跳回去旧约的里面。
我们就回到旧约里面。
就是神的审判。
那就是神的审判。
所以若果有人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以马内利耶稣的话。
以为自己得了以马内利耶稣的话。
他没有信服神。
说没有信服神，
一件是危险的事，
这是很危险的事。
再等不多时，
再等不多时，
一年、
一年
甚至两年、
两年，
神的惩罚会临到，
神的什么就会来到。
但如果对于我们来讲，
那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是愿意去将以马内利交到我们去信服神、去侍奉神的话，
我们将以马内利，我们交到我们愿意去侍奉神的话，
圣诞节的意义你就得着。
这两节的意义就得到了。
是什么意义啊？
是什么呢？
全主的道。
全主的道。
今天耶稣基督降生到降生到这个地上。
这是降生到这个地上。
为你和我打开了拯救之门。
为你和我打开了拯救之门。
叫福音真真正正落实到我们这些人身上，
叫福音真正从落到我们人的身上。
如果我们是这样相信耶稣的话，
我们真的相信耶稣的话，
因为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的罪，
透过耶稣基督将我们拯救出来的话，
透过耶稣基督将拯救出来的话，
今年的圣诞节，
今年的圣诞节
对你就满有意义，
就满有意义。
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你是不是已经真正掌握了这位以马内利的主耶稣基督？
你是否掌握了以马内利这个耶稣基督呢？
如果不是我们掌握耶稣基督名字的意义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掌握耶稣基督名字的意义的话，
我们跟很多那些未信主的人，
我们跟好多没有信主的人，
在圣诞节期间，
在圣诞节期间
又吃
又吃
又喝
又喝
又去旅行
又去旅行，
有些什么分别呢？
那又有什么分别呢？
我不是说又吃又喝又去旅行错啊，
我不说又吃又喝又去旅行是错误。
一阵教会崇拜之后就去又吃又喝噶啦。
然后我们崇拜完，我们就晚上又吃又喝。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你是一个真正基督徒，
认罪悔改的话，
认罪悔改，
跟他分享的话，
你是基督徒的
话，服他的话，
你全部他了。
今年你又吃又喝，就是使到你更有力量去侍奉主。
你又吃又喝，就会更有力量去侍奉主。
让我同心祷告。
让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父神，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次去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真的看清我们自己今天的现状，究竟我是不是真的相信主呢？是不是真的完完全全顺服在神的面前？我亲爱的主，让我们在你的跟前真真正正把我们自己打开，看一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不是真的完全顺服在神的手上。让我们现在在主你的跟前向主你在献上这个祷告，如果我们是生命属于主你的，就让我们在你的跟前现在认我们的罪，并且信靠耶稣基督，让我们从罪的当中走出来。可能我们是我们的主所要拯救的人，我们都愿意去接受主耶稣的拯救的话，就让我们在现在我们就去承认我们的罪，深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从这一刻就开始更新而变化，让我们从这一刻的时间，我们透过认罪悔改，我们生命能够更新变化。亲爱的主，求你让我们在座每一个属于你的人，在今年的圣诞节，让我们生命真的植根在你的身上，让你的说话能够让我们成为生命的粮，去信靠顺服。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我们亲爱的天父，让你的说话能够把我们每一个真心相信主承认罪恶的人，能够透过依靠耶稣基督，能够在真理上面生根建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